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十四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拈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那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了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已经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们却一直都忽略了你的教导，我们也误解了你的意思。求你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当初如何教导你的门徒，也如何教导你的教会，让我们看到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求你把这些的经文打开，好让我们得着你所应许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这一段是一个我们以前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这个经文其实你读完了，你要问一个问题，耶稣是不是要我们守安息日？因为我们知道守安息日是十诫中的第四诫，如果不守安息日，那么十诫中间的第四诫是不是就被废除了？如果十诫的第四诫被废除了，那么他为什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只要守第九，守那九条诫命就可以了？还是耶稣在这边是要废止犹太教对安息日错误的教导？那么这个答案其实很显而易见的，当然我们是要守安息日，第四个诫命是不可能废去的。而且这个前面经文耶稣都讲了，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接下来就讲这个安息日的，因为犹太人把安息日加了很多的重担，让守安息日变成了一个非常繁复的这个叫做掺杂了很多的这个礼仪性的律法在那个里面。其实现代的教会自从二十世纪以来，对这个第四条诫命我们已经不是很注重，不是很在意。那么通常有几个原因，教会有对这个安息日有四种看法，会造成了这个忽略。现在教会中通常有四种不同，一种是我们叫它做是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 Overrealized Eschatology， 又说这个耶稣已经来了，这安息他已经进入这安息，这安息日就讲到是救恩，所以我们现在不必守 守安息日，像犹太人一样，我们就是主日来聚会就可以了。这是大部分的看法，包括我以前也是这种看法。第二个，我们会认为有一批人认为，以为守了安息日就是守犹太律法，犹太的礼仪律法。所以一般的福音派说，啊，你守安息，哎呦，那你又是犹太人了，你是为什么要回到犹太人呢？所以我们对于礼仪律法跟安息日之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分清楚，所以会造成这个认识。因为耶稣的确在这个地方，他是在谴责犹太人守安息日的方法，但是他事实上他没有在谴责守安息日的本身。你看他的经文中间事实上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对基督的主权忽略了。然后有的人是要守安息日，他说安息日就一定要在礼拜六，这包括了这个七日安息会的教会的这些认识。但是第四种呢，就是十七世纪，在二十世纪以前，英国的清教徒，就是那些要把英国的教会清除所有在这个罗马天主教的那些所有不纯正的敬拜的那一批人，他叫做 Puritans， 叫清教徒。他们在西敏斯特要理问信仰告白小要理问答中制定了很多的学者，一直在那个时候牧师学者研究圣经教义，制定了认为安息日是我们需要遵守的，并且是最合圣经的。当然我们知道那样子的解释它不能够高于圣经的权威，它只是对圣经的启示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解释。但是我们今天要证明的就是说，我们要从主耶稣在新约的教导来看，但是你会发现说清教徒的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是非常的正确的。所以我们要先看一看安息日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要看，要明白耶稣的教导以前，我们就要知道最初的安息日，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去看，然后我们再到西乃山上当颁布摩西律法的时候，那个安息日跟安息日的那些礼仪律法之间的关系还有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到主耶稣的教导里面看主耶稣道道在教导什么。所以我们先看看那个安息日的设立。安息日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神是给所有的人类，今天不管你信不信主，这个安息日的诫命就根植在你的人的整个生命的存在之中。你工作你就一定要休息，你不可能一直工作下去，如果你违反这个定律，你一定出问题。这很简单的道理。那当初的时候，神其实在创造日的时候，第七天有一个安息日，神完成了他的工作，就进入安息，有一些更深的意义。说神是安息日，进入安息日，就讲到神不但是一个创造者，而且他也是一个完成者，他是 Alpha Author， 他也是 Omega Consummator， 他最后把所有的事情做完了，神完成了他所有的创造的功，他就进到安息里面。所以他命令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要效法神，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但是第七日的创造的时候，你看到在前面每一日的创造都是有早晨有晚上，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但是到了第七日他就没有提到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他有一个更深的神学的意义。他暗示安息日是一个持续不断永恒的日子，很特别的，在地上的那一天是跟永恒连续起来的。所以人在那个时候，在礼拜天在一个礼拜有一天他要休息，他在那一天要做什么呢？当然是要不是简简单单的躺在家里面看电视，从来不是那个意思，从创世纪开始就不是这意思，到今天当然更不是。他叫你要思想神，要思想神国度的完成。亚当的时候他们也在盼望亚当的国度能够在地上建立， 进入神最后的安息。所以他们在 第七日的时候，他们休息，他们去敬拜神，他们跟神有交通，他们要仰望最后的神国度的完成。这是 创世纪中的安息日的意思。那当然人堕落失败了，但是神要重新创造一个国度，所以这个安息日到了摩西的时候，这个安息日原来的安息日是在没有罪的状况，在安息日的摩西的时候，在律法之下，安息日就加入了一个元素进去，加入了一个救赎的元素。因为整个人他要恢复跟神的关系，他需要神不断的工作，神就进入了一个重新创造的一个模式的里面，创造到重新创造，所以安息日就加入了一个救赎的元素。那这个救赎的元素，我们通常讲，我们就说这个神在这边做一个工作，叫做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 或者 recreation，不是 recreation， 不是叫你去玩，是重新的创造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在堕落以后，在律法之下，人他是要在那天还是要去思想神敬拜神，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圣经，耶稣基督还没有来，那他们怎么 做这件事情呢？神怎么执行这个敬拜，怎么样把这个重新创造赐给他的百姓呢？就用了很多的这种礼仪献祭，神规定要如何的献祭，每一种献祭都是在教导那个要来的基督，那些所有的燔祭啊、素祭啊、赎罪祭啊，都在教导耶稣基督的。而且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借着献这个祭，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罪，那么多的动物被杀流血，看到自己的罪，他们悔改认罪。那么圣灵在那个时候也是有工作的，就借着这样子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了他们，他们不断的认罪悔改，在安息日认罪悔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这边敬拜要认罪悔改，一样的道理，神就在他们心里面做了超自然的工作，他们对神就越来越认识，他们在基督的认识的知识上慢慢的长大。那这个工作是一直没有变的，到今天也一样，只是我们今天献祭的东西没有了，所有的一样，但是我们是传讲的神的话，因为耶稣来了，他有很多的教导，保罗、使徒、前面的、后面的基督教的这些神学的教义，我们不需要那些孩童时期的那些的元素来教导我们关于认识神的知识、神的救赎的知识。我们有太丰富的这个神学跟这个教会后来的一些启示。所以安息日就从在旧约的时代，它跟我们在现在是完全一样的。但所以人他必须要工作一段时间，他进到在安息的时候，他领受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守安息日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的律法，跟前面的三戒，除我之外不能有别的神，不能够拜神是没有像的，不能去拜偶像，然后不能妄称神的名，都是一样的。所以遵守安息日它本身不是一个礼仪律法，礼仪的律法中间的规定是要神的百姓按照神的规定的方法去敬拜神，传讲神纯正的话语，跟我们今天完全一样。你不能用那些外邦人的方法，那些他们去拜的方法去拜神，也换句话说，你今天不能用外邦人的那些的方法，不认识神的那些道理，世上的小学来教导神的百姓，一样的。所以原则是一样的，只是外表的形式不一样。孩童时期的教会跟今天的基督已经来的教会是不一样，但是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另外一个安息就是 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征服迦南地的时候，神赐给他们一个安息，当然那是一个安息的预表，但是它一个很重要的预表，因为在这个堕落之后，最后的安息是要经过征战的。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撒旦的介入，所以有一个神国度跟撒旦国度的之间的征战一直在这个神的计划之中背后展开。所以如果你到了启示录，你就可以看到说一直在讲这个征战，这个征战最后成就了，神的国度就完成了，人就所有的神的百姓就进到最后神国度完成的那个安息之中，神的工作就全部做完了。所以征服迦南地的安息就预表了启示录最后神国度征战得胜的安息。所以新约的安息日在基本上在本质上跟旧约的安息日是相同的，只是在施行上有所不同。那么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献祭的工作完成了，所有旧约的那些安息日的那些律法都废止了，但是神国度的终极完成还没有到来，撒旦魔鬼还在捆绑之中，还没有被扔在硫磺的火湖之中，所以神的百姓还要守安息日。神的国度已经迈到了一个新的完成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在继续进行，所以我们是站在我们叫做守主日，也就是说从第七日变成一周的第一日，就是主日，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日。因为神的国度是还在一个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强力往前进展的阶段，神的国度，神的百姓他必须要遵守安息日。所以我们今天是带着这种眼光去重新的去看安息日的教导。那么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段经文不是在讲主耶稣要教导新约的基督徒不要守安息日，这样的理解呢就完全忽略了主耶稣在这边的教导。基督不是在说明安息日的诫命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变成很轻松了，那他还是有他的恶的，还是要担一个担子的。他并不是说哦，你爱做什么就可以了，我想做什么，我礼拜天我只要有什么事情我就不来教会了，我安排事情是以我自己的事情为第一个优先。他不是说这个，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有了救恩了，礼拜天这个形式嘛，我自己在家我听听网上听听、哦、我得到了 很有圣灵的恩膏、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要那样子去解释，这就完完全全跟耶稣的解释是相反的，反而是他在讲什么？耶稣是指在说，在教导，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是在律法之下，那复活升天以后，他满足了所有的律法，所以耶稣是活在律法之下，他在告诉所有人，他包括他的门徒，都完完全全遵守神的律法。包括安息日的所有的礼仪的律法，他们做的那些事都是和旧约的礼仪律法的，只是法利赛人加诸了很多的多如牛毛的那些规定，认为他们违反了安息日律法。但是除了他指出那些人错误之外，这一段经文其实耶稣更进一步的在经文的背后，他的用字上面告诉我们，他是在教导安息日真正的目的、意义、权柄和施行。但这要包括他最后耶稣就进到会堂里面医治的那一段，所以你安息日的教导一定要包括医治的那一段，因为他是在真正执行，进到会堂里面执行安息日的祝福。那么第三、第四节他是讲到安息日的目的，那这个目的是讲说你只有在什么地方才能真正得到安息，在基督的统治之下，顺服圣灵的统治之下， 你才有真正的安息。第二，安息日的意义是基督同在中的安息，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真正的同在中的安息。五到六节，七到八节，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也就是说耶稣说安息日，从创世纪的安息日，摩西时期的安息日，到新约的安息日，都是他设立的，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也有主权来解释这个安息日。第四，安息日的施行，他让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经历了什么是国度最终的安息，疾病被除去，不再哭嚎，一切都过了。你去读启示录以后，你就会发现耶稣在地上的那一段时间，他的所有的医治神迹都是一个国度完成的预尝，好像这个大餐来了，我没有办法把吃完，我先尝几口，哦，原来就是这个疾病得医治，死亡使人复活，我们的罪被除去等等，那是一个真正的安息。那个时候的这个经文的背景是耶稣他跟他的门徒，他们经过麦地，他们肚子饿了，所以他们就捻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到就说啊，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那么这是延续到前面的描述，那个时候正是安息日。因为他们法利赛人的规定是说，如果你去捻这个麦子，哦，你在割稻，你在割麦子，然后你把那个皮弄破了，哦，你在打鼓，那个打鼓就是把皮子弄破嘛。然后呢，你要把那个麦拿出来的时候，那很多的血嘛，你不是要吹一吹吗？哦，你在养骨，就是脱去骨，哦，那你在工作。所以这犹太人的规矩非常多，据说有24卷书安息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要怎么守法。所以当时的旧约的教会完全曲解了安息日的目的和意义，除了摩西礼仪律法之外，加了很多的多如牛毛般的规定和条文，为了要使人不冒犯安息日，结果反而成为一个律法的恶。也就是他前面讲的，我的恶是轻省，我的恶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安息日的目的呢，耶稣就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能可以吃的。所以这边有个原则，就是如果错误的理解圣经，就会带来错误的生活上的应用。耶稣一直问他们说，你没有念过吗？你没有念过吗？那些法利赛人非常生气，你到底有没有念过？他们怎么可能，他们恐怕圣经都会背，背原文的圣经。耶稣问他们说，你难道没有念过吗？他只念，他不得懂里面的意义。所以首先耶稣的举例告诉我们，他不是在废止旧约的安息日，否则大卫在律法之下的情形他就不会适用了。他是说大卫在律法下的情形是这样子，今天我是跟我的门徒是这样子，我们并没有冒犯律法的第四条诫命。耶稣说，满足生命维持生命的需要的，或者是为安息日而服侍的，这些行为都不算冒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肚子饿了，他的门徒是在那边传讲神的话，他可以去吃的，并没有冒犯安息日。大卫君王和跟从他饥饿的人所做的事，与耶稣和他的门徒饥饿时所做的事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除了这个以外，你要进去一步思想，因为耶稣他把自己和大卫君王的权柄，和他自己作为大卫后裔君王大卫的权柄，作为君王的权柄，和他自己作为大卫君王后裔的权柄，他做了一个平行对称。大卫带着他的人， 耶稣带着他的门徒，他让我们从这个经文中看到他是那一位君王。所以借着大卫，借着他是君王的权柄，他征服了所有的敌人，神国度的敌人，把神的国度带到了一个安息的境界情况之中。同样基督他今天也要击败仇敌，把他的国度带到一个安息的最后的安息的情况。所以耶稣他并没有废除安息日，也并没有说安息日是礼仪律法，安息日与神国度的成就事实上是不可分开的。亚当的元首人类的元首亚当失败了，那么末后的亚当来仍然是要完成这使命，建立神的国度。所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乃是神要完成他的国度的使命。当我们安息日来到神的教会来敬拜神，听神的话，回去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话，按照神的话过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是彰显基督的统治在我们的身上。那事实上我们就进到神的安息的里面，跟旧约的时期完全相同。这是安息日的第一个的意义。安息日基督教导我们，安息日是在基督作为君王的统治下的安息。当然今天这个意义更深，当我们认识到罗马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的统治是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统治我们，神的话经过神的道使我们的里面能够胜过我们的本性，然后彰显出来基督的确在我们里面掌权。那么你可以得着安息，你可以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得着这个安息。而这个安息的认识是在你在主日在不断的按照圣经去讲解神的福音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产生了一个变化更新的作用，使我们神把我们带到每一个环境之中，我们可以彰显出来在基督统治下的安息。因为我们相信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他也是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我们头发都树木他都数过的，所以我们可以安息在他的里面。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侍奉上，我们可以彰显出来基督的确在我们里面掌权。第五到第六节耶稣在讲到安息日的意义，是在基督同在中的安息。安息的意义是基督同在中的安息，它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就什么事都不做轻松愉快的看看足球，看看连续剧，它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基督同在中的安息。再则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夜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你看耶稣又重复了前面的第一个， 他又重复了对法利赛人对安息日诫命的理解，他提出了质疑，他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你到底懂不懂读圣经啊？所以这都是激起法利赛人愤怒的地方，因为他挑战他的对于圣经的权威。但是这边跟前面的经文一样，第一个耶稣在解释他们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规定，第二个他更进一步的解释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说到用的例子是告诉我们，祭司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为了要让神的百姓能够得到安息日的祝福，他要准备那些祭物的时候，他必须要工作，所以那些牲畜也要有人运到圣殿，他要在圣殿的那边要准备，这些都是工作，难道他就冒犯了安息日吗？所以耶稣在用这个例子说，他和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行走 因为法利赛人说你连走路都不能走，走不能超过300尺，还要带一个绳子在那个范围之间走才不算冒犯安息日。所以他说耶稣跟他的门，耶稣说他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走，传福音，医治疾病，就好像旧约的祭司一样在那边执行安息日的祝福，所以他们不算是没有冒犯任何安息日的规定，连旧约的律法他们没有冒犯。但是我们更进一步思想，因为他讲到一个，因为前面他把他自己比喻说大卫君王，所以他讲到安息日是在君王基督统治下的安息，这边他讲他自己是圣殿，所以讲到基督同在中的安息。因为一讲到圣殿，圣殿永远是讲到神跟人相会，跟人相遇，向人启示，从会幕，会幕就是一个移动的圣殿，到了圣殿它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形式，所以耶稣说他就是那个圣殿。所以这些人他的门徒都是来服侍基督的，但是圣殿真正是表示神的百姓经历神同在的地方。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传讲他怎么解释安息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这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的证明。因为当我们明白了真理，这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都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明白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跟旧约的守安息日是同样的，是经历基督同在中的安息。当我们明白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国度就在我们里面开始扩张。当这个明白可以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掌权，真实的掌权被彰显出来。第7到第8节，他是讲到安息日的主权。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个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第3次执意法利赛人对圣经有错误的解释。那么他首先，耶稣这边引用了旧约的圣经何西阿书6章6节。那你看何西阿书6章6节的时候，你要看看上下文。6节的前面第4节，他指出犹太人，他那犹大他们遵守安息日，但是也就是他每天到他都到教会去敬拜，他们也做好事情，但是他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何西阿书6章4节，也就是说他的良善不是持久的，很一下就没了，早上的晨雾太阳一来就没了。通常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对人很好，但是人家说了一句，我们马上就会那个良善就没了。犹太人他们跟我们也一样，当我们活在本性中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我们的良善是如同早晨的云雾，如果神光照我们。所以当一个人他一直是活在他的本性的中间所发出的良善的时候，产生的那种宗教的行为的良善是无法持续的，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耶稣说那些祭祀的外表的礼仪是一种，如果你把它沦落成为一种宗教活动外在的形式，那么礼仪的本身是无法带来生命的转变的，而是那个礼仪中间所蕴含的那个属灵的真理被真实的理解接受教导了以后，在内住的圣灵之下运作之下，它才能产生一个真正的悔改，而真正的悔改就是产生在表现在连续上面。登山宝训中间讲到连续是一个天国子民生命的本质，是圣灵工作的果效所产生的情形。所以神要的不是表面上的 到教会或者是在旧约的时候去敬拜，神要的是真心的去认识神的真理，让这个真理在我们里面靠着我们的祷告圣灵，让我们产生了一种从内到外所彰显出来的生命特质，这是神要的。这个连续的本身用这一个字来解释一个整个生命转变的道理。那么主耶稣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个主，安息日主，他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跟父一起创设立的安息日，他也是那一位在西乃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颁布道德律法和礼仪律法的主，他有权利解释安息日。当他复活升天以后，他的工作就进入到了最后，这个重新创造的工作进入到最后的阶段。那么安息日也从旧约的第七日进到最后的阶段，就七日的第一日，整个的救赎的历史往前移动，进到新的阶段，迈向安息的国度最终极的完成的阶段。所以耶稣 一方面说明在安息日施行连续的行为不是冒犯神的安息日的诫命，而是要带下安息日的祝福。所以接下来他立刻就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会堂里面，那个人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然后就有人来试探耶稣，问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就教导他们，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耶稣就医治了那个枯手人的病。所以这段经文必须要跟上面的看一起来看，立刻他就在安息日在犹太会堂，你知道犹太会堂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献祭的仪式了，因为只有在圣殿才可以，所以在各个地的犹太会堂那个时候其实也蛮接近新约的，所以耶稣在那个地方执行了他的安息日所做的祝福。第一个，他教导什么是安息日可以做的；第二个，他的确施行的医治。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安息日做什么，第一个他施行统治，撒旦的权势借着他的医治除去了这个撒旦的捆绑的权势；第二个，他使他的百姓经历了神的同在，他在那个时候他向他的百姓说话，神话语的能力他们经历到了，他也解释安息日，他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讲完了他的信息解释以后，他就实际的进到了一个真实的会堂的安息日中间，他就做了一个示范，也让他们真实的尝到了最终的神国度的完成的一个预尝。我们知道神国度在最后完成的时候光景是什么，启示录二十一章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就是耶稣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了。所以在当时耶稣医治的时候，医治所有的疾病之后，医治耶稣只要有人来他就医治，那个时候的神迹是非常神的国度是强力进展的。那个时候的确他们预尝到神国度的完成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这个情形没有实际的再出现，但是因为耶稣的时候带来了神国度最后的光景，所以我们知道他再来的时候 的确，所以我们现在会那个成为一个实际，所以我们每一个主日的时候乃是仰望最终的到来，耶稣的再来，以及神国度最终的完成。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安息日的目的是要在基督统治下进入的安息，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操练我们自己，认识神的话，使我们服于圣灵的统治。第二，安息的日日意义是在基督的同在中进入的安息，也就是说我们在读神的话，聆听神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认识到神的话，当我们明白的神话被他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耶稣所赐的同在。第三，安息日的主权是出于基督的设立和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顺服耶稣在这边的教导所解释的安息日。安息日的施行是第四，迈向预尝神国度终极完成，所以耶稣他没有废除第四条诫命。第四条诫命是一个永恒的道德律法，守安息日是神百姓要遵守的道德律法。那你如何遵行呢？那么多的事情，很多人打电话要求我怎么去安排我的时间呢？罗马书第八章，不要顺着自己本性的欲望去行，要顺着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哎呀，很想去，但是我要把神，因为我爱神，我要把他的事情放在我的前面，不是一个律法，乃是用爱神的心去管，跟其他所有的律法都一样，不是出于惧怕，乃是出于爱神。而且我知道在这一天他要把祝福赐给我们，所以很多的事情他会实验我们，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去顺从圣灵的带领，领受他的祝福。因此西敏斯特，我就跳过小要理问答，西敏斯特信仰告白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他把守安息日放在公众敬拜的项目之下。他说第二十一章，他说一般而言，把适当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上帝乃是自然之理，也就是说这是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如此的创造的安息日。同样，上帝在圣经中用一种积极的道德的永久的诫命，指定七日的一日为安息日，要万世万代的人都向他遵守此日为圣日。这圣日从世界的起头到基督的复活都是一周的末一日，从基督的复活起改为一周的第一日，在圣经中称为主日，而且要持守它作为基督徒的安息日，直到世界的末了。人人都当向主遵行这安息日为圣，要适当预备自己的心灵，提前调整日常事务，然后不要，不仅要整日停止，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及有关属世职务和娱乐言谈与思想，守圣安息日，而且要用全部时间或同众人或在私下举行礼拜，并尽本分行必要慈善的事。西敏斯特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也是同样的，所以这边有一个结论，我们今天你们都听到了，也明白了主耶稣对安息日的教导。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自己都能够提醒自己，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以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心来遵守第四个诫命。当我们碰到有抵触的时候，我们要靠着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他自己说把这天分别出来，他要祝福这一天。只有在这一天的祝福，在天上的敬拜跟地上敬拜在永恒里面是连结起来的，为着神的国度，他要把祝福 赐给我们，也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可以预尝神国度终极的完成。让我们一起祷告。